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今天继续来回复 Angelina 天使姐妹以及夏天清晨姐妹提来的问题。旧约中不止一次出现令人震惊的记载，为了保护客人，有人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妻儿任人凌辱。圣经认可这样的做法吗？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些令人不安的黑暗叙事呢？
不管是夏天的清晨姐妹也好，天使姐妹也好，其实你们都问到了一个，刚才讲吧，罗德那边好也记载过发生那样类似的事情，然后那是发生在这个外邦的这个罪恶之城哈，索多玛。那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说天使姐妹提出来呢，那这个呢是发生在士师记十九章，是发生在以色列民自己当中，怎么可能会有父亲面对一群恶徒，然后你要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
嗯，
难道不该是应该拼命去保护她吗？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我们现在能听起来天方夜谭，怎么会有人这样干？要是发生在现代的话，我为了保护我的妻子、客人或女儿的话，你是拿起菜刀跟他拼命才对啊。
是啊，
今天圣经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并不是在认可这个行为，是在显明当时的败坏，而且这个败坏呢，是已经根植在当时迦南地区这些当时生活的人们的这些文化里面了。再次强调，他被记下来不是因为在强调这样的行为是好的，所以我们对客人就应该这样子去，好像把自己的女儿卖掉都无所谓，都要满足客人，不是这样。而是记载说，在人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反映出来是什么？是当时的败坏。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到，就是神为什么要将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心意。神让人看见人为什么，我们说人是全然败坏，若没有神，若没有神的管教，若没有神的话语，若没有神的光照的话，你不要以为神的子民就真的好于任何人。
嗯，
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哈，我们今天读的是士师记第十九章哈，第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头，能不能请小勇帮我们念一下？
好，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没错，这里面所讲的没有王哈，并不是光是指说好像啊，我们就没有一个统治者，或者说我们没有一个君主制度。实际上他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中没有主。这里的王哈，在当时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词也可以替换什么，就是主的意思。当以色列人中没有主的时候，不要说那种人为的东统治者了，他们就算是认识神的一群人，曾经领受过神律法的人的话，士师记刚讲他的混乱在于他们连神都不认。
嗯，
所以没有王。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哈，就是小王讲了，没错，你讲的就是什么，士师记的主题就是什么，若没有神，当人背离神，不信神，不寻求神的时候，即便是神的子民，他们也会活出的是混乱与败坏。
嗯，
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主，不以神当神，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是关键。所以这些事情被记下来，今天这个经文被记下来，如果我们读了之后激起我们这种极大的愤怒跟忧伤的话，这其实就是他被记下的重要的目的。
嗯，
就是让我们看见人的堕落跟败坏，很多时候什么，人可以做出极违反人性的事情，但是还以为这是正常的，是应当的。当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下，居然会想到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交出去。我们看那个十九章那个士师记的记载，原先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出来，这个利未人对他这个妾
还是很爱的哈。
对，是有情感的。但是当利益来到的时候呢，
自保，
说推出去就推出去了，对，完全没有一点犹疑。所以这整段经文其实它是一个控诉，就好像是一面镜子，
嗯，
让人看见了人性的败坏，也让人看见当神的子民不信神，不顺从神，不敬畏神的时候，神的子民可以跟外邦人一样败坏，甚至神子民所在的土地所犯下的罪行，就如当年那外邦人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
嗯哼，
所以很多人也讲到，就是圣经学者讲到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第十九章，实际上和那个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那个对罗德的记载哈，是一个刻意的对比。士师记十九章仿佛是在暗示着，当人心中没有神的时候，即便是神的子民，都会把自己住的地方，都会在言语行为上面就成为新的索多玛。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很清楚的不是这样。 神的心意他从来没有认可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呢，神也绝对不许人把女性当成是什么，当成她不具人格的，是一个可以任意处置的，是一个好像附属品来看。在律法当中，你看神的律法哈，当一开始将律法颁布给这个以色列子民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律法啊，就是从现代人的角度往回看的话，会觉得啊，律法中讲的很多事情好像特别是对这种弱势的保护哈，好像写的还不够。但是我们讲到一个经文哈，不是光看说我们现代人怎么看它，也要将那个经文什么放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处境里面去看的话，那么当时别忘了，神所带领出的这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刚离开埃及这个外邦为奴之地，然后要重新教导他们好好的像一个人那样的来生活，作为一个自由人，有尊严的，不但能够尊敬自己，也能够尊敬别人，能够看待看重别人的生命财产如同看重自己的生命财产一样。要教导他们这些时候，当神把这个律法最先赐给他们的时候，其实神赐给他们的律法就好像你看那个小学生哈，刚开始学的那个课本一样，一个大人来看可能会觉得教的还不够多啊，还不够深入，但是以那个孩子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都已经是个很石破天惊的事情了。神当时颁布的律法里面，就是第一个非常清楚的确定的一夫一妻，非常确定的建立，我们再讲是男女之间哈，男女之间这种彼此的尊重价值，这种人跟人之间应该看待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害，从一开始颁布十诫，神所颁布的律法其实对当时的那个时代文化来讲的话是反当时的时代文化的，当时的时代文化就是要什么强调这种统治者其实没有必要看重他的臣民，他的臣民都是他的好像是一个使用的工具，男人没有必要重视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嘛随时可以替换，甚至一个人可以有什么有许多的妻子也无所谓，包括还有这个女儿在家中的地位，这种父亲母亲对于儿子跟女儿他们的这种成长过程的陪伴应该一样的用爱跟关怀，这些在律法里面规定的事情在当时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哈，在士师记的记载，其实它的重点呢真正要凸显出来的，的确当我们感觉到这个里面的这种价值观的混乱，这种愤怒，这种女性的被牺牲哈，这种呈现出来整个道德的崩溃，以及包括你看合成的人围着一个那个客人什么，因为他是外人所以我们好像可以任意欺凌他，所以这样的一个记载其实更提醒我们仿佛是一个照见黑暗的镜子，当一个社会离开了神之后，人性可以堕落到多么可怕，并且对这个可怕完全无知的地步。所以这件事情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说的确这些故事呢非常的黑暗不舒服，但是我也非常确信神让它被记载下来不是光要提醒我们的黑暗跟不舒服，而是刚才讲到的它是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
是
当人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道德可以怎么样的败坏，甚至什么甚至父母都忘记他有一个最深沉的一个爱是保护自己的孩子，
是
我们看见的各种各样的无法无天，我们看见的就是当人离开神之后各种各样这种伦理的颠倒，那种冷酷跟自私，这个重点呢也帮助我们看见其实罪的影响和罪恶的影响，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不是一个做错事而已，罪的影响跟渗透其实真正可怕的地方是整个价值体系的扭曲，甚至可以透过什么透过文化透过社会制度，会让甚至那些明明是罪的事情带来伤害痛苦的事情，甚至刚才我们讲嘛，保护你的客人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保护也被罪所渗透的时候，里面带出来的许多的不义冷漠自私跟那种违背人性的这种扭曲的行为，所以这个都帮助我们看见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实际上是带出来一个极强的一个属灵的警告，若没有神，我们其实谁都可能是索多玛跟俄摩拉。
阿门。
包括神的子民。
阿门。是的，其实我也想到所罗门王，难道他不知道神的律法吗？他没有神给他的超然卓群的智慧吗？但是为什么他的晚年却因着他娶了这么多的妻妾，而且娶妻妾也是神在明文律法中严厉禁止的，他禁止君王多妻，但是知道他一定也是有智慧明白的，但是他却依然这样做了，也因着这些罪，因着违背神给人的律法，罪就好像白蚁一样慢慢的侵蚀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根基，好让人整个的价值观就扭曲了。所以虽然所罗门有智慧， 他一定也清楚罪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他一次次的容许，一次次的觉得这没关系，直到最后他自己也分辨不出来了。就好像罗德住在索多玛城，整个环境就是罪恶之城，当他耳濡目染城市的败坏道德的时候，他也竟然能够想得出那样的馊主意。所以
是
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圣经如实记载是要记载当时的黑暗，并不代表神认可或者这就是神喜悦的方式，而是要让我们真的看到今天的我们在读到的时候我们尚且义愤填膺啊，但是以神他全然圣洁公义的一个性情来看这样的事情，岂不更是极大的恶吗？所以愿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这两段历史的时候，也能够成为对我们的警醒。因为就如晋传道和圣经不断提醒我们的，若我们没有神，日光之下无新事，人性里面的恶也同样可以做出败坏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神，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选择顺服神的话语。
阿们。
嗯，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Angelina 天使姐妹以及夏天的清晨姐妹发来的问题。如果大家在读经的过程中或者日常生活中有疑惑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中寻找答案。我们的邮箱是乐谷@良友.net。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一生一世。